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亲自率领财经官员前往国会参议院，希望参议院通过针对新冠状病毒的经济纾困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次在公开场合或电视专访中使用武汉病毒的字眼，一位国务院官员说这是为了反击中共的假讯息宣传。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在首都华盛顿已经出现三起确诊病例，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召开会议积极讨论应对措施。3月1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率领财经官员亲自前往国会参议院，希望通过针对新冠状病毒的经济纾困案。星期二早上，各大健康保险公司的高管也齐聚白宫商讨对策。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冲击，那么对许多这个小商家还有一些个人的生意呢，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中午亲自率领了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呢，前往这个参议院来会见共和党人，来讨论如何来纾困。那么在这个会晤国会议员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提出了从今年就从现在开始呢，今年之后剩下所得时间，所有的薪资所得税都降为0%，也就是之后呢，在今年的剩下时间并不收这个个人的所得税。此外呢，白宫还会另外推出一个新的纾困方案，此外也会另外再拨款来针对油页岩还有石油的产业提供援助。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也特别提到两个产业特别需要这个联邦政府的帮助，他也说他会提供帮助，一个呢就是邮轮业，一个是航空业。我们知道呢，现在停靠在旧金山港口上面载了有3500人的邮轮至尊公主号，上头呢已经有21个人被这个检测出有新冠病毒了。那么不过呢，船上的乘客从星期一开始已经开始下船了。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天8号发出了警告，说叫美国人，尤其是身体不适的美国人，不要搭乘邮轮，因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邮轮会增加这个散播新冠病毒的风险，那么这样子呢也对了邮轮业造成了打击。此外呢，我们知道达美航空已经宣布了减少国际航班20%-25%，国内航班减少10%-15%，而美利坚航空也宣布减少国际航班10%，减少国内航班7.5%。那么于是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这些这个健康保险业者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他要来帮助邮轮业，也要来帮助航空业者。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上午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与旅游业非常紧密的合作，在旅客上下船方面，他们正在采取强力步骤，他们也花费许多钱，非常努力，而我们将会帮助这个产业。航空业也相同，在进出美国的旅客方面，甚至在下飞机的手续方面，他们都在采取强力步骤，所以我们正跟他们紧密合作，我们正在帮助他们。这两个很棒的产业，我们将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我们知道呢，星期二来到白宫的这些健康保险业的公司，包括了安森保险、联合健康保险、哈门纳保险、信诺保险、凯撒医疗保险，以及呢，他同时也保了很多联邦政府员工的蓝十字蓝盾保险公司。那么这些保险公司表示呢，如果病人前去检测新冠病毒的话呢，可以免付自费额，同时呢，也把新冠病毒的治疗包括在了保险计划当中。而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跟这个姆努钦财政部长呢，他们在跟特朗普总统一起前往国会来拜会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这个讨论纾困的计划。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在会晤了这些国会议员之后呢，在这个国会的走廊上被问到，在过去的几天美国的股市重挫，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那他有什么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样子的说法？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国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Well, this was unexpected.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came out of China.
那是意料之外的，那是从中国传出来的，传到我们跟很多其他国家。你看看那些数字，我看你们的报道，看到那些数据， 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个国家有病例了，而我们做得很好，会过去的，保持冷静，会过去的。
是的，正如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向共和党人要求这个把今年剩下的时间呢，薪资所得税降到为零，另外还要再花钱来进行纾困的计划。不过呢，一般而言，共和党的这个倾向是倾向小政府，而且美国目前的国债在今天已经高达23.3万亿了，所以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计划保持观望的态度。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有官方命名，也就是英文的 COVID-19 之前，武汉病毒这个词被新闻网站和政治评论广泛使用。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参议院会议中频繁使用这个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保罗·戈萨尔在宣布他和几名幕僚曾在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接触一名检测阳性的与会者时用的也是这个字眼。另一方面，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天最近在推文中表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新冠状病毒可能并非起源于中国，将两者联系起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不过这些说法被美国政府官员视为中国共产党散布的不实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电视专访中使用武汉病毒的字眼，一位国务院的官员说，这是为了反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宣传。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持续在全球蔓延，那么对于病毒的这个用词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背景？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遣词用字呢，说明了美国政府加大反击华盛顿眼中北京政府所谓的宣传假讯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于新闻的审查呢，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呢，并不符合公平、公开、透明以及资讯共享的原则。他表示呢，取得数据集是研发疫苗的有效的办法。他表示和中国共产党来打交道呢的经验令他感到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呢，有批评人士警告说呢，如果把它称为中国冠状病毒，会导致对于华人的持续污名化。例如，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刘英平曾经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病毒呢不会管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不会管你的性别或是宗教信仰。那么美国公民、日本游客或是无证件的青年或者国会议员呢，都可能会携带病毒，不是专属华裔的病毒，它是病毒。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发来的报道。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在首都华盛顿已经出现了3起确诊病例。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召开了会议，积极讨论应对的措施。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鲍荣，这两天呢，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可以说是都聚焦了在了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国会的这个领袖呢已经做出了表示，说呢，这个国会方面呢目前不会有任何这个关闭国会大厦的计划，也就是说目前国会仍然是处于对民众开放的这个状态。不过呢，有多个这个国会的外国参访团原定是在下个星期要到外国来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众议院方面呢，众议院方面有一个代表团原定要到欧洲进行访问，其中一个行程甚至包括了到意大利的这个停留在意大利。不过这些外国参访的行程呢，目前都已经被延迟或是取消。那么看得出来，这国会方面呢，似乎在减少这个在国外旅游的这样的计划。那么除此之外呢，民主党籍的这个国会众议员呢，他是原本在下个星期呢，要在这个他的选区举行这个里明大会。 会。那么在有鉴于目前在加州的这个疫情呢，以及在全美各地持续有这个病例上升的这个情况，因此呢，现在这个里民大会呢也已经取消了。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也纷纷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状况呢，来在他们的院会发言时做出了表述。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上午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DC explained, officials are now tracking more than
正如疾控中心解释的那样，官员们正在追踪全国500多病例。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人的风险仍然很低。正如副总统和专家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是时候具有基本常识的美国人和处于高风险的美国人采取额外预防措施的时候了。随着我们的政府继续准备和保护我们的国家，我要敦促参众两院过道两边的所有同事把深思熟虑的党派偏见放在一边，继续专注于我们促进共同利益的共同工作。这种病毒是不在乎党派分歧的。
不过呢，在民主党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哦。那么民主党方面的领袖呢，则是指责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的应对这个反应措施呢，这个来得不够及时，因此导致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500多个病例，而且人数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也对经济出现了负面的影响等等的情况。那么对此呢，这个舒默参议员呢，也就是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二的院会发言时，也甚至更再次提出了质疑，说美国的这个检测速度完全跟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对此呢，他也认为特朗普政府要对此进行负责。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的说法。
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削减开支，病毒已经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应对病毒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准确地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它是如何传播的。因为政府花了几周时间才开发出准确的测试方法，因为政府在增加美国测试人数方面进展缓慢，现在很难以足够快的速度扭转这些测试的结果。我们现在远远落后于我们应该了解的病毒已经传播到什么程度。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医生和科学家，然而目前我们在为我们的公民进行测试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目前在国会当中一共有这个6名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的议员在家进行自我隔离，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星期晚间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这个向外界来报告他的这个隔离状况。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他目前情况一切都非常的好，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那么他的声明当中甚至进一步的强调了说，他的进行这个格外谨慎的做法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还有周遭所有的人感到安心，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专业的医疗人士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才这么做的。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华发来的报道。纽约州长库珀周二宣布，在该州出现新冠病例最多的新罗谢尔市建立一个为期2周的围堵区，来遏制可能的社区传播。库珀州长的遏制策略是将新罗谢尔市1英里半径的大型聚会场所，比如学校、礼拜堂和男女孩俱乐部，从周四开始关闭2周，也就是3月12号到25号。州政府官员还将编制一份清单，列出其他在此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场所。库珀还明确表示，新措施不会阻止人们在这一区域内的进出，也不会影响当地的商业，目的只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可能会有很多人去的公共设施场所中聚集。纽约第二号确诊病例就来自新罗谢尔市，之后在周围出现了几十个相关的感染者，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送他的司机等。周二，纽约州有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73例，仅次于有179个病例的华盛顿州。至尊公主号邮轮进入了奥克兰的港湾，人们涌到了港口欢迎游客下船，并且拍照留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这是美国的非常时期， 星期一，至尊公主号邮轮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港口，成为新冠病毒可能会颠覆美国人生活的鲜明标志。这些是邮轮上的病人，他们正在前往附近的医院。邮轮上所有3500名乘客和船员都接受了检疫和隔离。美国各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对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疫情将会多严重，大家应该怎么做？为了防止得病，索尼亚扎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酒精喷剂、纸巾、口罩等东西。
Restaurants are really dangerous places, and that's places like supermarkets.
餐馆是危险的地方，像超市这类室内人多的地方都不要去，不要去就对了。
There's lots of people gatherings, so don't go there. Just don't go.
鲍比·科尔文是舞台工作者，因为旧金山取消了表演，使他失去了一些工作。
Other stagehands are like, this is going to blow over, this happens every election.
其他舞台工作者说，疫情很快会过去，每次大选都这样，媒体就靠这来吸引我们，政府靠这来控制我们。我听到很多说法，舆论引起的社会狂潮带来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罗伯特·里和保罗·拉森是附近殡仪馆的老板，他们来观看这艘邮轮进港，他们预计葬礼生意会受到打击。
Funerals are a gathering event, a lot of people show up.
葬礼是聚会，有很多人参加，到时候大家可能会待在家里，
也可能会推迟。
西蒙·沃丁顿骑着上班用的自行车，可是不能去上班。他的雇主是一家技术公司，要雇员们在家上班。日子虽然在继续，可是却不正常了。
Was gonna book some theater tickets for March.
我本来3月份要买一些戏票，后来决定不要了。事态难以预料，疫情刚开始，几个星期后可能会更糟。
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成了新常态。未来几周内，个人和社区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生活状态。美国之音奎因，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报道。
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都在下跌，专家呼吁各个国家团结起来，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之后，或早或晚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都在下降，普通百姓表示欢迎。
普通人面临困难，因此如果价格下跌，那是好事，我们像庆祝节日一样。
沙特主导的欧佩克石油组织未能与俄罗斯达成减产协议，以抵消新冠病毒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后，原油价格暴跌。作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宣布将降低石油价格并增加产量。分析人士说，石油价格战正在压低价格。
Many producers.
许多生产商都放手增加生产，市场上出现了石油过剩，大量的石油过剩，石油增产，而对此的需求在降低。
A lot of oil, and there is no demand for that.
星期一，主要石油交易商遇到了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天，俄罗斯卢布下跌了9%。
Well, the Russians are doing.
俄罗斯人这样做是出于长期战略考虑的，短期内他们肯定会受到伤害，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做会充分打击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财务状况。
Sufficiently damage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U.S. shale oil producers.
咨询公司 Macro Advisory 的研究人员汤姆·阿兹希德说，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储备金来弥补损失。
They have a war chest of about 150 billion rubles built up in.
他们在国家储备基金中积累了约1500亿卢布的战略储备。专门应对类似这种因为油价降低而需要花钱的场合。
但是一些分析家说，今年的石油消费和石油需求将继续下降，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迫使许多人待在家里。
我们预计今年将是11年来的第一次，2020年的石油需求、石油消耗量将下降，此前它每年都在增加。但由于中国以及全球正在发生的疫情，而出现了目前石油需求下滑的局势。
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心已经使世界市场动荡不安。专家们说，加之油价下跌可能会带来经济衰退。国际能源机构负责人呼吁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他说，一国经济的崩溃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香港众志等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召开联合记者会，发表一封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建议将全面民主化进程纳入未来香港年度自治权报告。已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规定，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公开信建议，为了促使中国和香港政府将普选放回议程之中，全面民主化应该被纳入年度报告。美国未来对香港自治的年度认证应该取决于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按国际标准落实全面民主化的进度。在北京的美国商会最近的一次商业环境调查显示，受经济放缓的影响，创纪录数量的在华美国企业收入和盈利有所下降。这份年度民调发现，在受访的372个在华美国企业中，尤其是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21%的企业2019年收入下降，其下降的幅度均超过了2018年的12%和2017年的7%。这项民调于去年底进行，因此没有反映出今年1月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新冠状病毒爆发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星期二说，即使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疲软，会员企业已经对市场增长的前景相当谨慎，新冠病毒疫情会更加强调他们审慎的预期。一部叫做《政治力量》的漫画书系列讲述了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人的故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这些参选人在竞选时被媒体描绘成超级摇滚明星，但他们在什么时候成了气候？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超级政客的？
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真的得做许多挖掘的工作。我花了几星期，每天好几个钟头，通常就是看许多视频，阅读许多访谈，特别是他们职业生涯早期的事情。
迈克尔·费里泽尔是这个系列的作家之一，他撰写了几个民主党参选人的漫画传记，每个人的生平占22页。漫画书的书名是《政治力量》，由潮汐波漫画出版。描写的参选人包括前副总统乔·拜登和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费里泽尔说，他的目标是让读者了解和娱乐。
我想写是因为，如果某人对一个参选人好奇，而且也许他还没有决定投谁的票，
我们保持不偏不倚，而且维持中间路线。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别有用心。
出版商达伦·戴维斯还制作过其他有关名人和政客的传记漫画，他说有些传记获得授权，但大多数政治漫画都没有授权，以避免偏见。从10岁的孩子到成年人，还有学校和图书馆，每个人都在挑选这些漫画书，但反应并不是都好。戴维斯认为这是因为美国高度分化的政治环境，还有这个系列是以民主党为主角。
But we are going to deal a death blow to the presidency of Donald J. Trump.
The insanity of Washington Democrats is why millions of registered Democrat voters are joining our movement.
人们在上面写最恶劣、最恶劣的东西，你就是不要读这些评论，这是我学到的。
在过去的选举年间，戴维斯也出版了以共和党为主的漫画，包括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无论是什么人登上全国舞台竞选总统，都会把这个人转变为拥有独特力量的超级政客。
能言善道似乎是他们的力量，他们都擅长此道。
言语的力量转换为笔的力量，可作为取代传统媒体描绘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替代品。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韩国已经出现了7000多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些感染者中半数以上跟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许多韩国人认为该教派活动隐蔽，还没有与当局充分的合作。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基督耶稣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自称是圣经先知的化身，说他代表耶稣讲话，并说他可能长生不老。但是目前此人之所以世界闻名的原因是，许多人将韩国爆发新冠状病毒的责任归咎于这个宗教团体。
作为新天地的领导人，我仅向韩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歉意。
尽管当局关闭了教会的主要办公室，但路人仍然对这个教会感到气愤。
我认为新天地并没有使公众受益，事实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对社会有害。
我感到焦虑不安，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徒都聚到这里，所以我在餐馆用餐时都没有了安全感。
该组织位于韩国大邱市的教堂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害材料基地。一位61岁的妇女尽管发烧和嗓子疼，但仍到这里参加了2次教会活动。她拒绝了冠状病毒测试，等到她检测成阳性时，防范为时已晚。据信她已经感染了几十名教友。对于像金崇日这位曾经的教会成员来说，这不足为奇。她说，即使生病也有参加教会的压力。
基本上，他们需要达到出勤标准，否则他们将被开除。这是新天地信徒最担心的。
6年后，金崇日于2004年离开新天地教会，他现在试图说服其他成员离开。
他们将宗教教条强压于人，并对信徒洗脑。这里的信徒已经从精神上受到囚禁。
新天地有时会在首尔的一个体育场举行大型展览。但并非所有活动都是如此公开。一些骨干信徒说，由于害怕受到宗教迫害，他们不愿意透露教会成员的身份，这使得当局更难追踪该教会成员进行冠状病毒测试。但是该组织在美国的一名海外分支成员坚称，新天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
关于病毒，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大多数感染病毒的人，尤其是在开始阶段，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所以指责别人故意传染新冠病毒的说法有些过分。
这位新天地成员还否认在疫情爆发期间教会敦促生病教友去教堂，但是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遵守了指令。
教会鼓励成员尽最大努力为上帝服务，并在万事万物中首先寻求上帝。有些人可能有时候将其解释为即使病了也要去教堂。
有时一个致命的错误可能会造成影响全球的后果。美国之音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亲自率领财经官员前往国会参议院，希望参议院通过针对新冠状病毒的经济纾困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次在公开场合或电视专访中使用武汉病毒的字眼，一位国务院官员说这是为了反击中共的假讯息宣传。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在首都华盛顿已经出现三起确诊病例，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召开会议积极讨论应对措施。3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率领财经官员亲自前往国会参议院，希望通过针对新冠状病毒的经济纾困案。星期二早上，各大健康保险公司的高管也齐聚白宫商讨对策。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冲击，那么对许多的小商家还有一些个人的生意呢，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中午亲自率领了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呢，前往这个参议院来会见共和党人，来讨论如何来纾困。那么在这个会晤国会议员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提出了从今年就从现在开始呢，今年之后剩下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薪资所得税都降为0%，也就是之后呢，在今年的剩下时间并不收这个个人的所得税。此外呢，白宫还会另外推出一个新的纾困方案，此外也会另外再拨款来针对油页岩还有石油的产业提供援助。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今天也特别提到两个产业特别需要这个联邦政府的帮助，他也说他会提供帮助，一个呢就是邮轮业，一个是航空业。我们知道呢，现在停靠在旧金山港口上面载了有3500人的邮轮至尊公主号，上头呢已经有21个人被这个检测出有新冠病毒了。那么不过呢，船上的乘客从星期一开始已经开始下船了。那么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天8号发出了警告，说叫美国人，尤其是身体不适的美国人，不要搭乘邮轮，因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认为邮轮又会增加这个散播新冠病毒的风险，那么这样子呢，也对了邮轮业造成了打击。此外呢，我们知道达美航空已经宣布了减少国际航班20%-25%，国内航班减少10%-15%，而美利坚航空也宣布减少国际航班10%，减少国内航班7.5%。那么于是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这些这个健康保险业者的时候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他要来帮助邮轮业，也要来帮助航空业者。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上午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与旅游业非常紧密的合作，在旅客上下船方面，他们正在采取强力步骤，他们也花费许多钱，非常努力，而我们将会帮助这个产业。航空业也相同，在进出美国的旅客方面，甚至在下飞机的手续方面，他们都在采取强力步骤，所以我们正跟他们紧密合作，我们正在帮助他们。这两个很棒的产业，我们将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我们知道呢，星期二来到白宫的这些健康保险业的公司，包括了安森保险、联合健康保险、哈门纳保险、信诺保险、凯撒医疗保险，以及呢，他同时也保了很多联邦政府员工的蓝十字蓝盾保险公司。那么这些保险公司表示呢，如果病人前去检测新冠病毒的话呢，可以免付自费额，同时呢，也把新冠病毒的治疗包括在了保险计划当中。而那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跟这个姆努钦财政部长呢，他们在跟特朗普总统一起前往国会来拜会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这个讨论纾困的计划。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在会晤了这一些国会议员之后呢，在这个国会的走廊上被问到，在过去的几天美国的股市重挫，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那他有什么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样子的说法？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国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Well, this was unexpected.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came out of China.
那是意料之外的，那是从中国传出来的，传到我们跟很多其他国家。你看看那些数字，我看你们的报道，看到那些数据，
现在已经超过100多个国家有病例了，而我们做得很好，会过去的，保持冷静，会过去的。
是的，正如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特朗普总统向共和党人要求这个把今年剩下的时间呢，薪资所得税降到为零，另外还要再花钱来进行纾困的计划。不过呢，一般而言，共和党的这个倾向是倾向小政府，而且美国目前的国债在今天已经高达23.3万亿了，所以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提出的计划保持观望的态度。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有官方命名，也就是英文的 COVID-19 之前，武汉病毒这个词被新闻网站和政治评论广泛使用。美国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参议院会议中频繁使用这个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保罗·戈萨尔在宣布他和几名幕僚曾在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接触一名检测阳性的与会者时用的也是这个字眼。另一方面，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天最近在推文中表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新冠状病毒可能并非起源于中国，将两者联系起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不过这些说法被美国政府官员视为中国共产党散布的不实消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电视专访中使用武汉病毒的字眼。一位国务院的官员说，这是为了反击中共的虚假信息宣传。我们现在就通过 Skype 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是持续在全球蔓延，那么对于病毒的这个用词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背景？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遣词用字呢，说明了美国政府加大反击华盛顿眼中北京政府所谓的宣传假讯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于新闻的审查呢，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呢，并不符合公平、公开、透明以及资讯共享的原则。他表示呢，取得数据集是研发疫苗的有效的办法。他表示和中国共产党来打交道呢的经验呢，令他感到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呢，有批评人士警告说呢，如果把它称为中国冠状病毒，会导致对于华人的持续污名化。例如，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刘英平曾经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病毒呢不会管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不会管你的性别或是宗教信仰。那么美国公民、日本游客或是无证件的青年或者国会议员呢，都可能会携带病毒，不是专属华裔的病毒，它是病毒。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发来的报道。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在首都华盛顿已经出现了3起确诊病例。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召开了会议，积极讨论应对的措施。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鲍荣，这两天呢，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可以说是都聚焦了在了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国会的这个领袖呢，已经做出了表示，说呢，这个国会方面呢，目前不会有任何这个关闭国会大厦的计划，也就是说，目前国会仍然是处于对民众开放的这个状态。不过呢，有多个这个国会的外国参访团原定是在下个星期要到外国来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众议院方面呢，众议院方面有一个代表团原定要到欧洲进行访问，其中一个行程甚至包括了到意大利的这个停留在意大利。不过这些外国参访的行程呢，目前都已经被延迟或是取消。那么看得出来，这国会方面呢，似乎在减少这个在国外旅游的这样的计划。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一名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国会众议员呢，他是原本在下个星期呢，要在这个他的选区举行这个李明大会。 会。那么在有鉴于目前在加州的这个疫情呢，以及在全美各地持续有这个病例上升的这个情况，因此呢，现在这个里明大会呢也已经取消了。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也纷纷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状况呢，来在他们的院会发言时做出了表述。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上午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DC explained, officials are now tracking more than 5.
正如疾控中心解释的那样，官员们正在追踪全国500多病例，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人的风险仍然很低。正如副总统和专家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是时候具有基本常识的美国人和处于高风险的美国人采取额外预防措施的时候了。随着我们的政府继续准备和保护我们的国家，我要敦促参众两院过道两边的所有同事把深思熟虑的党派偏见放在一边，继续专注于我们促进共同利益的共同工作。这种病毒是不在乎党派分歧的。
不过呢，在民主党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哦。那么民主党方面的领袖呢，则是指责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的应对这个反应措施呢，这个来得不够及时，因此导致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500多个病例，而且人数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也对经济出现了负面的影响等等的情况。那么对此呢，这个舒默参议员呢，也就是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二的院会发言时，也甚至更再次提出了质疑，说美国的这个检测速度完全跟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对此呢，他也认为特朗普政府要对此进行负责。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的说法。
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削减开支，病毒已经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应对病毒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准确地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它是如何传播的。因为政府花了几周时间才开发出准确的测试方法，因为政府在增加美国测试人数方面进展缓慢，现在很难以足够快的速度扭转这些测试的结果。我们现在远远落后于我们应该了解的病毒已经传播到什么程度。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医生和科学家，然而目前我们在为我们的公民进行测试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目前在国会当中一共有这个6名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的议员在家进行自我隔离，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星期晚间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这个向外界来报告他的这个隔离状况。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他目前情况一切都非常的好，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那么他的声明当中甚至进一步的强调了说，他的进行这个格外谨慎的做法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还有周遭所有的人感到安心，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专业的医疗人士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才这么做的。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华发来的报道。纽约州长库珀周二宣布，在该州出现新冠病例最多的新罗谢尔市建立一个为期2周的围堵区，来遏制可能的社区传播。库珀州长的遏制策略是将新罗谢尔市1英里半径的大型聚会场所，比如学校、礼拜堂和男女孩俱乐部，从周四开始关闭2周，也就是3月12号到25号。州政府官员还将编制一份清单，列出其他在此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场所。库珀还明确表示，新措施不会阻止人们在这一区域内的进出，也不会影响当地的商业，目的只是为了防止人们在可能会有很多人去的公共设施场所中聚集。纽约第二号确诊病例就来自新罗谢尔市，之后在周围出现了几十个相关的感染者，包括他的妻子、孩子和送他的司机等。周二，纽约州有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73例，仅次于有179个病例的华盛顿州。至尊公主号邮轮进入了奥克兰的港湾，人们涌到了港口欢迎游客下船，并且拍照留念。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这是美国的非常时期，
星期一，至尊公主号邮轮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港口，成为新冠病毒可能会颠覆美国人生活的鲜明标志。这些是邮轮上的病人，他们正在前往附近的医院。邮轮上所有3500名乘客和船员都接受了检疫和隔离。美国各地，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地区对病毒的反应不尽相同，疫情将会多严重，大家应该怎么做？为了防止得病，索尼亚扎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酒精喷剂、纸巾、口罩等东西。
餐馆是危险的地方，像超市这类室内人多的地方都不要去，不要去就对了。
鲍比·科尔文是舞台工作者，因为旧金山取消了表演，使他失去了一些工作。
其他舞台工作者说，疫情很快会过去，每次大选都这样，媒体就靠这来吸引我们，政府靠这来控制我们。我听到很多说法，舆论引起的社会狂潮带来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罗伯特·里和保罗·拉森是附近殡仪馆的老板，他们来观看这艘邮轮进港。他们预计葬礼生意会受到打击。
葬礼是聚会，有很多人参加，到时候大家可能会待在家里，
也可能会推迟。
西蒙·沃丁顿骑着上班用的自行车，可是不能去上班。他的雇主是一家技术公司，要雇员们在家上班。日子虽然在继续，可是却不正常了。
Was gonna book some theater tickets for March.
我本来3月份要买一些戏票，后来决定不要了。事态难以预料，疫情刚开始，几个星期后可能会更糟。
生活充满不确定性，成了新常态。未来几周内，个人和社区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生活状态。美国之音奎因，加利福尼亚奥克兰报道。
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都在下跌，专家呼吁各个国家团结起来，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之后，或早或晚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全世界的石油价格都在下降，普通百姓表示欢迎。
普通人面临困难，因此如果价格下跌，那是好事，我们像庆祝节日一样。
沙特主导的欧佩克石油组织未能与俄罗斯达成减产协议，以抵消新冠病毒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后，原油价格暴跌。作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宣布将降低石油价格并增加产量。分析人士说，石油价格战正在压低价格。
Many producers.
许多生产商都放手增加生产，市场上出现了石油过剩，大量的石油过剩，石油增产，而对此的需求在降低。
A lot of oil, and there is no demand for that.
星期一，主要石油交易商遇到了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天，俄罗斯卢布下跌了9%。
Well, the Russians are doing.
俄罗斯人这样做是出于长期战略考虑的，短期内他们肯定会受到伤害，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做会充分打击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财务状况。
Sufficiently damage the financial health of U.S. shale oil producers.
咨询公司 Macro Advisory 的研究人员汤姆·阿兹希德说，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储备金来弥补损失。
They have a war chest of about 150 billion rubles built up in.
他们在国家储备基金中积累了约1500亿卢布的战略储备。专门应对类似这种因为油价降低而需要花钱的场合。
但是一些分析家说，今年的石油消费和石油需求将继续下降，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迫使许多人待在家里。
我们预计今年将是11年来的第一次，2020年的石油需求、石油消耗量将下降，此前它每年都在增加。但由于中国以及全球正在发生的疫情，而出现了目前石油需求下滑的局势。
对新冠病毒传播的担心已经使世界市场动荡不安。专家们说，加之油价下跌可能会带来经济衰退。国际能源机构负责人呼吁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他说，一国经济的崩溃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香港众志等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召开联合记者会，发表一封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建议将全面民主化进程纳入未来香港年度自治权报告。已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规定，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公开信建议，为了促使中国和香港政府将普选放回议程之中，全面民主化应该被纳入年度报告。美国未来对香港自治的年度认证应该取决于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按国际标准落实全面民主化的进度。在北京的美国商会最近的一次商业环境调查显示，受经济放缓的影响，创纪录数量的在华美国企业收入和盈利有所下降。这份年度民调发现，在受访的372个在华美国企业中，尤其是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21%的企业2019年收入下降，其下降的幅度均超过了2018年的12%和2017年的7%。这项民调于去年底进行，因此没有反映出今年一月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新冠状病毒爆发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星期二说，即使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由于中国经济的疲软，会员企业已经对市场增长的前景相当谨慎，新冠病毒疫情会更加强调他们审慎的预期。一部叫做《政治力量》的漫画书系列讲述了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参选人的故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这些参选人在竞选时被媒体描绘成超级摇滚明星，但他们在什么时候成了气候？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超级政客的？
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真的得做许多挖掘的工作。我花了几星期，每天好几个钟头，通常就是看许多视频，阅读许多访谈，特别是他们职业生涯早期的事情。
迈克尔·费里泽尔是这个系列的作家之一，他撰写了几个民主党参选人的漫画传记，每个人的生平占22页。漫画书的书名是《政治力量》，由潮汐波漫画出版。描写的参选人包括前副总统乔·拜登和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费里泽尔说，他的目标是让读者了解和娱乐。
我想写是因为，如果某人对一个参选人好奇，而且也许他还没有决定投谁的票，
我们保持不偏不倚，而且维持中间路线。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别有用心。
出版商达伦·戴维斯还制作过其他有关名人和政客的传记漫画，他说有些传记获得授权，但大多数政治漫画都没有授权，以避免偏见。从10岁的孩子到成年人，还有学校和图书馆，每个人都在挑选这些漫画书，但反应并不是都好。戴维斯认为，这是因为美国高度分化的政治环境，还有这个系列是以民主党为主角。
The insanity of Washington Democrats is why millions of registered Democrat voters are joining our movement.
People are.
人们在上面写最恶劣、最恶劣的东西，你就是不要读这些评论，这是我学到的。
在过去的选举年间，戴维斯也出版了以共和党为主的漫画，包括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无论是什么人登上全国舞台竞选总统，都会把这个人转变为拥有独特力量的超级政客。
能言善道似乎是他们的力量，他们都擅长此道。
言语的力量转换为笔的力量，可作为取代传统媒体描绘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替代品。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过去的两个星期，韩国已经出现了7000多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些感染者中半数以上跟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许多韩国人认为该教派活动隐蔽，还没有与当局充分的合作。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是基督耶稣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自称是圣经先知的化身，说他代表耶稣讲话，并说他可能长生不老。但是目前此人之所以世界闻名的原因是，许多人将韩国爆发新冠状病毒的责任归咎于这个宗教团体。
作为新天地的领导人，我仅向韩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歉意。
尽管当局关闭了教会的主要办公室，但路人仍然对这个教会感到气愤。
我认为新天地并没有使公众受益，事实上我认为这实际上对社会有害。
我感到焦虑不安，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徒都聚到这里，所以我在餐馆用餐时都没有了安全感。
该组织位于韩国大邱市的教堂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有害材料基地。一位61岁的妇女尽管发烧和嗓子疼，但仍到这里参加了2次教会活动。她拒绝了冠状病毒测试，等到她检测成阳性时防范为时已晚。据信她已经感染了几十名教友。对于像金崇日这位曾经的教会成员来说，这不足为奇。她说即使生病也有参加教会的压力，
基本上他们需要达到出勤标准，否则他们将被开除，这是新天地信徒最担心的。
6年后，金崇日于2004年离开新天地教会，他现在试图说服其他成员离开。
他们将宗教教条强压于人，并对信徒洗脑，这里的信徒已经从精神上受到囚禁。
新天地有时会在首尔的一个体育场举行大型展览，但并非所有活动都是如此公开。一些骨干信徒说，由于害怕受到宗教迫害，他们不愿意透露教会成员的身份，这使得当局更难追踪该教会成员进行冠状病毒测试。但是该组织在美国的一名海外分支成员坚称，新天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
It's pretty widely known now about the virus that
关于病毒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大多数感染病毒的人，尤其是在开始阶段，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所以指责别人故意传染新冠病毒的说法有些过分。
这位新天地成员还否认在疫情爆发期间教会敦促生病教友去教堂，但是他承认并非每个人都遵守了指令。
教会鼓励成员尽最大努力为上帝服务，并在万事万物中首先寻求上帝。有些人可能有时候将其解释为即使病了也要去教堂。
有时一个致命的错误可能会造成影响全球的后果。美国之音加洛韩国首尔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